到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必须要讲方言。那第二个难处就是他们认为圣灵的喜就是圣灵充满。究竟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呢，还是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假如是两件的事情，为什么在五旬节当天却描写他们得着圣灵的浸，也描写他们得着圣灵充满？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究竟什么叫圣灵的喜，圣灵的浸。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林前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这个洗这个字就是 baptism。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领受了这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所以从这节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浸或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是关乎什么事情。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看到了吗？这个圣灵的洗，圣灵的浸带来什么结果，关乎什么事情？关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圣灵把个别的信徒联络，把他们泡浸在基督这个奥秘的身体里面，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使我们属于基督，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也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头的荣美，基督头的一切所拥有的公义圣洁，成为这个肢体的公义圣洁。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明的第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看到吗？这个里 in Christ 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所拥有的公义、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因为什么缘故？因为什么？啊，因为你与基督联合了，就好像夫妻因着婚姻的缘故联合了，丈夫所拥有的财富就成为谁的财富啊？哇，妻子的财富。妻子原来没有结婚之前所拥有的财富也会成为谁的财富啊？丈夫的财富。因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所以难怪在以弗所书讲到婚姻的奥秘，其实是预表我们教会跟基督的那个关系的奥秘，用婚姻来说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种的一体性跟联合性。那我们如何能够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就是借着圣灵。当我们接受基督重生得救，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不但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把我们透过圣灵的连结，我们与基督连结，把我们泡浸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产生这个奥秘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不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好像比喻说明我们的合一跟亲密，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我们真的是一体的，虽然看不见，但是圣灵在我里面，在你的里面，好像个大的网，把我们都网在一起，在灵里面把我们都连在一起， 透过圣灵把我们都浸在这个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与基督头的连结，所以我们是一体，我们是一家人，不是一个比喻，来这个真实。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的临在，因着圣灵的浸，圣灵的洗，我们是很真实的与基督联合。假如没有这个圣灵的浸，圣灵的洗，把我们连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基督无关无分，我们就不会经历到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基督在天上，我们怎么可能进到基督里面呢？感谢神，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浸，把我们与基督奥秘的身体连结，所以我们才得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公义、赎罪、救赎，他所得到的成为我们的，是因着我们跟他联合了，因着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得到个结论，圣灵的洗是关乎什么？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关乎到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 In Christ， 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以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灵的洗是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关乎到我们得救这件事情。所以难怪施洗约翰说，我给你们这个水的洗只是个悔改的洗礼，不能够让你们得救的，你们要等候将来哪一位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关乎到你们的得救。所以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即是关乎到他们的得救，即是从耶稣基督来，耶稣要用火跟圣灵给我们施洗，关乎到我们的得救。而这个应许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到地上，降临在他的教会，把这个教会的身体产生了。圣灵把教会众圣徒连接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所以在地上就有耶稣基督身体的彰显，有教会的彰显。说圣灵的浸，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其实是关乎到教会的诞生，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dy of Christ on earth。 所以在这个荣耀的 birthday 里面，为了显证这个圣灵降临教会诞生的属灵的真实性，神开了个很大的 party， 哇，有很大的 celebration， 所以 a lot of noise， 好像开 party 有音乐、有装饰、有灯光等等。所以你看到神用了三样的装饰来 celebrate 这个 church birthday。 所以你看到第二章提到什么？哇，大响声，然后有大风吹，然后有舌头的火焰，然后也带一下圣灵的充满，然后有方言的恩赐、超自然的恩赐的显明。不但有超自然的 sign 来证明这个 supernatural heavenly source of this event， and also the church they ar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they can speak in tongues。Supernatural sign of speaking in tongues to prove this is a heavenly event from God。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基督身体的诞生，圣灵的进，这个荣耀的 event 跟圣灵充满这个 event 同时发生，也可以说圣灵充满这个的事情来 celebrate， 来 confirm to signify 圣灵的降临跟教会的诞生。所以你要把圣灵的进跟圣灵充满把它看作两个独立的 事情。教会的诞生，圣灵的进，从五旬节开始，每个人信主，圣灵就把它进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个 continuous event， 圣灵就不离开他的教会，从五旬节当天就一直就 continuous 到今天。但圣灵充满的这个经历，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第九章怎么 incidentally， 在有需要的时候，在属灵征战，在服事，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又再一次充满，又再一次的充满，你看到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是不同的事情。圣灵充满是关乎什么？关乎到生命跟侍奉，是一个得救之后的一个的结果跟彰显。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经历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接种的圣灵充满。当然我们特别要研究原文，这个圣灵充满这原文是 peruo， 这个原文是接种的充满，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所描写的那个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是 pimpemi， 圣灵很奇妙，用两个不同圣灵充满的原文的字来表达，让我们知道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充满。很可惜福音派的教会只看到 payroll 的这种充满，就强调这种圣灵充满是道德性的，是爱的充满。但是其实圣灵也在使徒行传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另外一种的充满，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彰显跟充满，有两种的充满。但很可惜过去福音派的教会就单单就抓住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或者使徒行传第六章的这种满有圣灵的充满，就抓住这方面的充满是道德性的，就忽略了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另外一种的充满。但是同样的很可惜，比较灵恩背景的教会，他们就只有看到路加福音或者使徒行传的这种的充满啊，都是一种能力性的恩赐性的，却没有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这种充满啊。所以圣灵的喜是关乎到我们得救，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这个圣灵的喜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所盼望的，你们不要看这个悔改的洗礼，我这个悔改的洗礼不能让你们得救，将来你们要得着那个耶稣基督所赐给你们的佛与圣灵的喜，这个才是你们要得着的，是你们的得救，关乎你们的救恩。你在基督里面你得救了，你需要继续的被圣灵来充满，是一种恩赐性的充满，也是一种生命性的充满，两种的充满。我们需要 payroll 的这种充满，也需要 pinpremi 的这种充满啊。所以关于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我们将来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什么是 payroll 的充满，什么是 pinpremi 的充满啊。但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Baptism of Holy Spirit 跟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把这两个的 event 的定义弄清楚。那过去五旬节运动常常就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对等，因为他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的确描写到圣灵的喜临到， 同时又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两件事情怎么对等啊？那么一对等就很容易产生的结果，圣灵的喜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在第二章第四节讲到他们讲方言，所以就把这三件东西都混在一起，圣灵的喜等于圣灵充满等于讲方言，所以你一定要讲方言，你才是有圣灵的喜，有圣灵的喜你才得救啊，这是很容易的一种推论，但是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你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得救。真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信徒，新月教会的跟我说，你没有讲方言，你没有讲方言不得救啊。所以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啊，也是有他们那个推论的方式，所以为什么会吸引了一群人会听从。但是我们要了解哦，他这个讲法是有什么的问题跟缺点，我们要能够分析出来。
啊，那蛮有圣灵，也是圣灵充满
的。对，也是圣灵充满的一种，是属于 payroll 的充满。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初代的门徒啊，他们做执事的条件啊，我们中文圣经是翻作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其实是翻错了，原文是 full of spirit， 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被动啊。那这个蛮有圣灵，这个 full of spirit， 这个 full 这个字呢，它的字根也是用 payroll 的，将来我们都会花很多时间来说，所以是指到他们是被圣灵的掌管，蛮有圣灵，蛮有圣灵的果子跟美德的这些人可以做执事。要做执事管理饭食，不是他能够一边赶鬼，乃是要有美德，他才能够以德服人，来服侍众人，平静当时的这个的纷争。很有恩赐能力的 not qualified， 反而会绊倒人，乃是要蛮有圣灵，蛮有美德，蛮有圣灵的果子啊，被圣灵掌管，能够随从圣灵的这样的同工，才能够做执事管理饭食。
其实每一个信徒应该都有受灵洗，因为
对，
那在普通的呼召神的话大量的传出去，特殊的呼召灵到这些被拣选的人，所以圣灵借着神的话他心里动工，然后让他重生，重生就是圣灵进到他的里面使他 born again 嘛，所以是不是跟你这边讲的灵洗是一回事？
要非常小心，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圣灵借着神的话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播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着那个狭义的生命的种子，好像 being conceived， 那个是 conception， 到它能够这个生命的种子越来越成长到一个地步，它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呼叫耶稣，借待耶稣，那个时候圣灵才完全的浇灌，把他的生命整个人浸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有时候是 instantly， 有的人是 take a longer year， 一年两年嘛。
对，
所以重生有也有可能是刹那间被动，是被动式的。那是不是那种这种重生跟你讲的灵洗算不算一样？就得救，这是关乎。
所以我们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还是把它定义在某一个 point 里面，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果，所以他需要有这个生命的种子在他里面，重生的生命的种子，他才能够看得见属灵的事情啊。所以在某一个 moment 里面，圣灵借着圣道在它里面播下生命的种子，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一天，有些人可能一个月，可能有些人是一年，这个 conception period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一定会 come to the point， 它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孩怀胎九个月会有个这个 due date deliver 出来，它会叫会哭。当那个基督徒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耶稣的时候， 也就是他得救，就是正式得救的时候，也是他接待耶稣，圣灵内住，圣灵就内住在他里面，也把他连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就正式得着这个得救的地位，跟与基督的连接。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instantaneous the work of regeneration 跟他这个接待主自由意志的运用啊，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把这两个要把它 make a distinction。 因为在这个 moment 的时候，他其实糊里糊涂的，他的自由意志还没有完全苏醒，他那个得救的自由意志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圣灵会在他里面一直的动工，他那个生命的种子的能力一直会产生，就让他能够看见神的国，能够接受主。
慕道阶段
啊，慕道阶段，孕育阶段，那个生命已经 conceived in him， 好，但是还没有长成。没有，是他第一次听到福音，圣灵用神的话把生命的种子播在他里面，就有点就像夫妻结合，他妻子 conceived 怀孕了，已经有生命了，但有生命不代表这个生命已经可以 develop 出来啊，所以可能九个月怀胎九个月八个月诶才生出来，才呱呱叫，才会讲话，会喝奶，所以一般在系统神学的角度，就是把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耶稣，他那个自由意志被圣灵恩膏光照，有生命的能力，好让他用这个自由意志来接待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他清楚重生得救的时候。那觉知，
这个的话是开始悟道，
开始悟道，对了，所以这个 period 是悟道的时间。
那如果还有第三个，那个觉知，
所以觉知之后呢，可能就是在受洗。
没有，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比较分别的，一个是受浸跟洗，一个是 filled by Holy Spirit。
嗯，
那第三个是从那个觉知或受洗到 filled。
对，所以呢？John Wesley 把一个人他觉知然后受洗，这个叫 first blessing， 然后你要继续的追求得到这个所谓 second blessing。 特别 John Wesley 的继承人 John Fletcher 他说这个 second blessing 会让你全然成圣，就是被圣灵充满。哦，他这个的教导产生很大的贡献，跟预备将来的五旬节运动啊，就是像弟兄姊妹说，哎，你得救永生，将来可以上天堂，不够，这个只是 first blessing， 你要追求全然成圣，能够完全胜过罪，要做个得胜者，那你需要追求 second blessing。 这个 second blessing 是什么呢？ John Fletcher 的定义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的确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继续追求被圣灵充满，但在这个受洗的时候，觉知的时候，特别在他觉知那个 moment 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灵内住，他就已经进入基督身体里面。所以受洗只是见证，重要的意义是见证他这个 reality， 他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不是受洗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自受洗见证他里面已经有的一个真实与基督的联合，他是个新造的人。
受洗的时候他得胜了？
还没有，刚刚开始。但也有很多人在受洗的时候或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灵也浇灌下来，也被圣灵充满的，也有这样的人哦。哇，一信耶稣他的圣灵充满都讲方言，也有这样的人的，很特别。啊，这个时候很差，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得了新生命，我们能够越来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旧人老我罪性越来越被钉死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样的一个的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成圣的过程。有些人可能要追求很长的时间才比较像基督，所以不能说啊，你信了耶稣，你的太太马上说哇，你怎么今天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得你，你究竟是不是我丈夫啊？不会那么可怕，就会慢慢变的了啊，只是总是会变啊，变的过程、速度、时间可能都不一样啊。但是最重要就是说，真正的变是里面你有神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越来越成长啊。当然，成长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也有一门课叫做《成圣论》，如何得救之后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最缺乏的一环。我们讲好多的得救，讲很多的福音。那得了救之后，就把弟兄姊妹撇在一边，让他自生自灭、自养。我们，你想想，你得救之后的过程，都是自己随便抓草吃、抓什么，哇，都没有人管的，都不知道怎么长起来的，真的是天生天养了，很可怜。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希望有 discipleship 啊，有门徒的带领，一零一有熟灵的 mentor， 有人接待你，有人教导你啊，就成长得更好、更快、更健康。我们真的是我们上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可怜，因为这些老牧师只是管传福音救灵魂，管你怎么成长、怎么成圣、怎么圣灵充满，不管了，不讲这些东西的，都是哎呀，我们真的是糊里糊涂就猛打乱撞，就撞起来了啊！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痛苦，那么在那边好像在旷野咬了很久才能够找出一条路来，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个很清楚熟练的道路跟方向方法来教导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啊。所以的确成圣需要一段的时间的啊。那不同的成圣的方法跟教导啊，我们上来也会讲灵恩派的有一套成圣的方法，这个改革宗教会有一套成圣的方法啊，路德宗的也有一套成圣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把这些不同的宗派他们的经验把它吸收总和，来设计出一套你的成圣的教导，你就在教会里面可以用这套方法啊。当然就是说五旬节派是很强调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了就可以有能力可以进去啊，可以得胜一切的罪恶啊，被圣灵来掌管。
好，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告诉人什么是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充满？简单的就让人家
所以最简单就是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浸，就是圣灵把你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与基督联合，能够享受得救的一切的丰富跟恩典。所以这个关乎得救的事情。那当你觉知的时候，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灵内住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祭就产生了。圣灵进到你的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其实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应该是14章的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信的耶稣，假如你犯罪跌倒啊，信心软弱，没有抓住耶稣，你就不得救了，圣灵就离开你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对，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跌倒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不会那么的好像功利主义，稍微不爱他一点他都不认我们啊，不要你这个孩子了，断绝父女关系、父子关系。神不会那么功利，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啊，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圣灵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使徒有碰到一些 接受圣灵的洗没有？所以那个圣灵的洗应该是属于圣灵的充满的洗，不是真正的灵洗，因为他们会信，已经证明说他们已经有圣灵的运行的工作，他们相信接受耶稣，那已经是信徒了，那时候才要再加上圣灵的浇灌。
所以
圣灵浇灌是属于灵洗还是属于？
上礼拜特别我们的教会的讲员提到这方面了，但是我本来有一篇文章想给这个讲员的啊，因为对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浸，还有讲方言这三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会 get confused。我们来看这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啊，讲员提到第八章，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信徒。我有一篇的文章讲到圣灵的浸，那我希望获取我可以影音给你们来看啊，究竟圣灵的浸跟方言的关系。那你发现在第八章的十四节讲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哪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明明已经信主受洗了，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居然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圣灵那么特别不降在他们身上？我们今天信主受洗，圣灵自然就怎么降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有了耶稣就有圣灵，就有圣灵的内住，就有圣灵的浸。我们不需要好像像他们这样还要等候到有一天给他按手然后圣灵才降临，不会。假如是要这样的话，没有人得救啊！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得救了。你当初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人给你按手，然后圣灵才降临，没有这种事情啊。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在撒玛利亚会那么的特别 ，so special？ 要等彼得、约翰这两位大使徒来了，然后圣灵才降临，为什么？好 ，David。
因为他那个福音圣，他心里已经看到那个次序的话，你看他先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再到等一下到哥尼流的外邦人，你看到那个程序，他一直的圣灵有一个特别的印证，就说神是恩待所有的人，但是他有犹太人一个根源到撒玛利亚人，然后再。
Good point， 从这个方向来想。因为假如没有彼得跟约翰他们的按手跟印证，圣灵就已经在他们当中的话，就产生一个这样一个正式的教会。让我们想想看，耶路撒冷的信徒怎么来看这个教会，会不会这个教会是野鸡教会，怪怪的，怎么出来的啊？突然间好像就出来了。那么究竟他们的真实性，他们的 authenticity， 他们的真实性、属天性、属灵性怎么去肯定？所以为什么圣灵 postpone his presence， 还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好让这两位大使徒他们来考察他们的信仰，然后 confirm 了，然后圣灵透过借着彼得的按手，圣灵才降临在他们身上。而且怎么知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很可能有方言的这种彰显，这个 sign， 所以他们才知道哦，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定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但是没有圣灵的内住。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接着彼得的按手，圣灵在降在他们身上，才有圣灵的内住。所以这个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啊，所以圣灵延后，好让众人看出这个外邦人的教会，这个半外邦人的教会，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所以为了这个被接纳、被肯定，保守教会的合一，要一直等到使徒来开了这个的好像外邦人的教会的门。因为神要接这个彼得使徒来 confirm 来肯定。好，
这观点啊，我不久之前听到过。
嗯，
我是从天主教的教会听到
过。
因为我问一个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很反对基督教。
嗯，
他们就认为是说要经过这个奥森，经过这个权威性啊，
教王，
对，就是说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去成立一个野鸡教会，从国外来说其他教会，
野鸡教会，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当初教会改革的一个原因，说哎，我们直接跟神去联系，
对。
那如果说你要经过，一定要经过一个权威性，那天主教他们对权威，因为他们认为他的 root 就是
对，
从那个彼得，因为你是教会的磐石，
对。
只有这个我教会在这个基础上，
也
不能任何一个人去经过这
个
教会。
对，所以使徒行传很重要，它是把一些的 principle lay dow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inciple， 借着这样的一个的彼得的安守跟圣灵的降临的 confirmation， 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福音的门教会产生了。所以不是每一次都需要找教王、找使徒来按手，才能够可以有教会的成立。但这里是因为是一个新的 era， 是个新的一个的突破。就刚才David讲到，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现在到撒玛利亚，是半外邦人。在犹太的观念，原来他们认为他们不会得救的，其实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是肮脏污秽的。不是真正神的纯正的选民，但是在这里带来一个突破啊！所以包括彼得跟哥里流传福音到后面啊，你发现也是同样的，到了第十章你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他们得救的时候圣灵的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与我们一样，来 confirm 外邦人也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而且跟他们五旬节的经历一模一样，圣灵降临，他们就说方言，与我们当时的经历一样。
可是我们没有很坚强的证据 proof 这些人并没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按照罗马书的标准，嘴里相信，口里承认，
就会得罪。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
很坚强的证据说他们并没有。
刚才《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的经历跟我们正常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罗马书里面，从别的教训里面都知道，一个人信主他的得救就应该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就临到他的。但是为什么在第八章他们没有，就是因着建一个教会的合一，教会的一个的透过使徒来见证接纳他们，否则的话恐怕犹太的教会很难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教会，更难接受这个哥尼流的传下的得救外邦人。所以在这两次的 occasion 都有圣灵的降临，而且到了第十章就讲得更清楚，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接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把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跟外邦的教会建立起来， confirm 起来。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嗯，
那个，因为我好像听过也有牧者，他比较强调这边说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跟你那个圣灵的内住，一个是外在的降临浇灌，是不是不一样？
外在的，属于圣灵充满，其实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就像当时其实他已经有圣灵内住，只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像五旬节的那个从上头来的那个浇灌，所以他降在身上。当时他还特别要我们念哦，这是降在哪里？他就是说，我们说是身上，那这个跟这个心里是不是就不一样？
你发现，在五旬节当天，圣灵降在他们当中，这个降，重点就是圣灵的浸。就是圣灵内住，圣灵把他们连接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这里严格来说，第八章是撒玛利亚教会的诞生，第二章是犹太人教会的诞生，然后到了第十章是外邦人教会的诞生，透过这个哥尼流的异教。所以每一个教会突破性的诞生都有这个特别圣灵的 sign， 跟有使徒的关系来 confirm， 来 authenticate， 来肯定啊。犹太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个都是属于 historical principle， 不需要每一次都一定要人给你按手才受圣灵啊，才能够就是说得救。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建立。
在《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是讲说，是在十七节是讲说受圣灵。
八章
十七节，如果是
对，受了圣灵。
可是在那边是讲说那种降是说领受圣灵。
对。所以其实降受都是讲到圣灵的临在、圣灵的进入、圣灵的内住。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说圣灵充满不是说有两个意义嘛，是不是两个彰显？
对，
一个是内住，一个就是上头来的能力，是不是这样？
对。
那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像这样子降在身上，就是指那个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你假如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其实都是指到同一件事情，都是指到关乎领受圣灵的事情啊。
院长，我是强调那个因为
因为
没有他们还没有那个圣灵还没有降临。
对，
因为
院长，我觉得五旬节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哈，圣灵的充满是指那个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嘛。
对。
然后你看跳到三十八节，然后门徒被圣灵充满，大胆讲神的话。
对。
然后三十八节彼得才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圣灵。
对了。
五旬节那个应该是外面能力恩赐的充满，对门徒而言啊。那对会众来说，实际的传讲，让他们从相信得救，领受圣灵。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五旬节当天，他们领受了两大恩典。第一恩典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所以五旬节也叫做圣灵降临节。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浸，教会身体的诞生。第二个恩典，圣灵充满，来显证这个圣灵的临到教会诞生的真实性。因为假如没有这些 supernatural sign， who knows that it is from God？ 所以为什么有神迹奇事见证什么所传的道？Who knows that this is the truth from God without all these signs and wonders? So in the same sense, 圣灵的临在降临，圣灵的浸，这个是主，圣灵的充满讲方言，这个是一个 confirmation， 这个是一个恩赐， 是两件事情，两个恩典同时在五旬节发生。
我们开始这样讲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这些使徒虽然他们都信主，可是他们都还没有受到圣灵内住。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是第一次有圣灵开始内住在任何一个 human being 上，是吗？
这个又是进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讨论，究竟五旬节之前门徒跟圣灵的关系是如何。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说法就是说，就像旧约一样，摩西这些先知，这些旧约的圣徒，包括耶稣时代的这些门徒，他们有没有圣灵的关系？有，圣灵会在他们里面光照，甚至做重生的工作，否则他们怎么会认识神？但是有圣灵的引导光照工作，不代表圣灵 permanently 住在他们的里面。
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目前教义所讲的这个圣灵内住，受洗得救，圣灵就内住这件事情，是从五旬节开始。
对，从五旬节开始。
那个之前只有圣灵的感动，可是没有圣灵内住。
对了，分开的。对 ，occasionally，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神的灵就降在 come upon 他的仆人先知，啊，给他能力，啊，但是不是长久的、永远的住在他里面。所以发现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是应许，他要求父让圣灵持久的 permanently 永远的住在你们里面，这是新约的一个最特别的恩典。
对，里面里面有圣神的灵，
对
呀，有很多先知，他们里面都有圣神的灵，是内住，哎，不是外面，
对啊，是在里面呢。我说，
哦，
对
，occasionally 有一些，
对，但是不是 permanently 啊 ，all the time，
在伊犁里面。
那么这个是很难啊，比较 controversial， 可以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说一般的说法，就是 make the distinction， 因为耶稣特别强调新约的这个恩典。啊，特别用约翰福音十四章来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啊，对。
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有清楚讲到，耶稣跟十二门徒说：“你们所信，那是个一个 special sign， 给他们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特别的印证。那个十二个门徒，
对了，
就他们受的是
受圣灵。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也讲了，耶稣给他们吹一口气，还记得这个 incident 吗？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个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
其实。
对，说。
其实我觉得啊，那看研究圣经，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时代，一个时间性。
对。
特别是我们当说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他也在时代性也有他的所要做的工作，一个时代性。
对。
但更也有一个个体性，我不是说
对
普遍性。特殊性跟个体性，但是我们要看着一个时代性的时候，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时代性的一个，它都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不很难说是用后面的福音书来说去认真，用后面的书信来说认真那个在时代性里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去给他一个记号。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既知道它一个普遍一个。永恒的，也有个时代性的，更有一个个体性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圣经里面所说的。
对，所以 David 这个提醒很好，我们要看到神的那个在时代的一般的旨意，时代性的或者个人性的，说不定可以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刚才周思英所问的问题。可能但以理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人性，圣灵在他里面比较长时间的住在他里面，为了一个国度的见证，为了他每天的这个服事的需要，啊，但是不是一个 general view and general phenomena， 在时代里面啊，不是每个人都享受但以理的这种个人性，常常有圣灵的内住啊。所以同样我们要注意，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啊，二十章讲到门徒就受了圣灵，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门徒受了圣灵，到了五旬节？他们又受圣灵，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约翰福音二十章是让他们预尝到圣灵的那个的临在的那种的感觉跟真实性，好让他们只是短暂的预尝到圣灵的内住，然后当五旬节当天 圣灵再次临到他们，他们就能够可以分辨这个是他们曾经受过的灵，不是别的灵，是当时耶稣吹气他们所受过的，他们的老朋友又来了，所以他们就很有信心，知道这个圣灵不是邪灵，不是别的灵，是他们曾经受过的。
可是就是有不同的解经啊，说约翰福音二十章那个就是 圣灵的洗重生得救内住的灵，然后到五旬节门徒那个圣灵的降下在他们身上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灵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圣经，要全面的了解，因为五旬节那个圣灵的降临在第一章第五节怎么定义啊？受圣灵的洗啊，这个定义才是最重要。然后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才定义到这个圣灵的洗是关乎到他们的得救，关乎到圣灵的内住，关乎到与他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圣经一定要很多的经文来配合，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个 event， 这个五旬节的 event。 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这个恩赐或者能力，或者说所谓外在的降临、里在的降临，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事情，四使约翰讲得很清楚。
可是在使徒行传，
对，
第一章第八节，你讲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就是耶稣的预言说五旬节降下，要即将要降在门徒身上。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的降临是让他们得着。
对啊，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五旬节有两个重要的恩典，我们常常把这两个东西 merge and confuse。 我刚才提到最主要的是教会身体的诞生，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是使徒约翰一再所讲的受圣灵的洗，是关乎得救的。同时第二个恩典就关乎能力，关乎圣灵充满，这两件事情都在同一天神给我们。
但是我觉得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讲到，院长一直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说圣灵的洗是成了一个身体，
对
不对？可那个上下文，我觉得我们如果看上下文，我是觉得保罗只是当时要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要合一，不要滥用圣灵的字，所以我们很难用这个经文来说这个就是圣灵的洗，而且这个是书信，就是说这发生在使徒行传以后，我觉得应该以使徒行传来看什么是圣灵。
所有的真理的教导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作为一个的更成熟的启示，更成熟的启示。因为使徒行传我们不能只是从 event来推论神学跟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general principle 一定要回到书信里面，因为保罗是用得很清楚，是用 baptizo 这个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这个字，他很成熟的领受神的启示来 define 什么是圣灵的洗啊，而且从使徒约翰的宣告啊，来讲到我们要领受佛与圣灵的洗，这个是关乎到救恩的事情、得救的事情，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圣灵的洗让你得着能力、恩赐。那这个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不是重点。连使徒约翰这位耶稣的先锋，他先预备人悔改的洗礼，然后他宣告说你们要不多时要领受耶稣基督那个佛与圣灵的洗，这个才是你们的得救。所以圣灵的洗是关乎到我们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的重点，千万不要把这个的主要得救的事情，耶稣基督来不是只是给我们这种能力啊或等等的恩赐，这个那个是关于生活跟侍奉的。耶稣基督来，他实际上最重要是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
那他这个原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圣灵受洗，这个原文
就是 baptizo 这个字，就是
那个五旬节的那个圣灵，
跟使徒行跟的同一个字，跟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五节 所用的圣灵的洗同一个字 baptizo 这个字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原文的角度啊，从保罗书信更成熟的启示来解释来说明，否则的话使徒行传解释 event 解释是 event，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大家都是在看一个事件。 Event doesn't give you the interpretation。 感谢神，是神用保罗来对解释 event 做一个的启示性神学的原则性的定义跟解释。
都从一位圣灵受，因为圣灵是给他们个人不同的恩赐，
对，
所以要鼓励他们喝。
对了，
那院长是想要说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他这个受洗的point是说圣灵都赐下恩赐给他们，而且我们都跟圣灵连接，当然也有讲到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怎么救的。
对
对，那跟那个我是只是觉得说，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灵这个洗应该不是，应该是有两种，至少有两种意义嘛，就是说有包括的是可能有 生命的能力的彰显，那当然也就是有得救，但是不可能。可是院长是不是好像只把它定义在圣灵的洗，就是
我们找不到一个明显的经文让我们去定义有两种不同的圣灵的洗。一份极端的五旬节派他们也不会去 split， there are two definitions of baptism，不像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我们的确从原文，从这个圣灵充满的上下文的彰显看到有两种不同圣灵的充满的内容跟彰显。但圣灵的浸这个字，无论从上下文从各方面的经文，没有人把它定义成两个不同的圣灵的浸，好像是一种能力的浸，一种是得救的浸，没有。只是五旬节派特别比较强调这个 baptism of Holy Spirit 是一种恩赐能力的浸，有这样的定义。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定义 cannot convince the evangelical， cannot find a strong biblical base。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经过了一百年的神学的反省，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重新来看一看当年的这些的 Pentecostal， 这是五旬节派，他们那么强调圣灵的浸等于讲方言，圣灵的浸是一种能力恩赐的浇灌，这个的定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成熟，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什么是圣灵的浸。因为在我们过去比较接近灵恩的教导都是比较偏向圣灵的浸是一种能力的浸，所谓能力的降临是外在能力性的啊。但是假如我们看路加福音施洗约翰的宣告，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啊，然后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都发现这个圣灵的浸是关乎得救的，关乎救恩的，这个才是最重要，这才是施洗约翰他的一生主要的工作跟见证，要见证耶稣基督这位将来他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让你们真正的得救。我给你们的只是一个预备，只是个悔改的洗礼，将来那个从圣灵来的洗才是把你们能够带进神的国度，让你们得救。千万不要贬低了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只是见证一个能力的洗礼， No use， 我不要能力，我要得救啊，让你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能够得救，名字列在天上，而印着的欢喜，而不是印着你们一并赶鬼可以欢喜。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过去的五旬节运动一直把人引到那种能力的追求的一个的片面，而忽略了这个其实这个是关乎救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Make the distinction， 在五旬节当天神给我们两个很大的恩典。第一，我们也不要忽略那个能力，在圣灵充满里面得着能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追求圣灵充满， 不断的被圣灵的能力来浇灌，有个人恩赐、生命、爱的浇灌。同时我们也是知道 once for all 圣灵降在我们当中，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是一个 continuous and permanent grace of God so that we can be united with Christ forever。 所以是两个恩典。
时间的顺序来看出来，圣灵是在跟上帝在宇宙刚开始就产生的，可是圣灵他会在做工 ，OK？ 可是这个得救要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所以刚刚那个周师有提到说，以前但以理这些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救我们 ，OK？ 可是圣灵已经在做工了，所以说是这个被钉了十字架之后，圣灵做工，然后再赐下这个圣灵来得救，所以这个时间要想要。
好，所以现在李弟兄讲到另外的事情，我需要很快的更正的啊。虽然他讲的也蛮有道理，但是我们过去常常画这个图，旧约的众圣徒他们是凭着信心献祭，他们是先得救，耶稣之后为他们补票，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的众圣徒他们也得救，但是是神的救恩超越时间空间，他们先得救，耶稣基督后定死，而他们所以得救，因着他们信心献祭，相信羔羊的血，而这个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凭信心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得救了。但他们是所谓先得救耶稣，后让他们就是救恩的成就，就好像先上火车后补票。我们呢是耶稣先买票，我们后上火车。所以圣经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旧约新约的圣徒都是因着耶稣而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好，我们时间刚刚到了，感谢神给我们很好的讨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跟老师的观点不一样你就 feel guilty。 No，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真理是越讨论越辩越明，而且透过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所有的同学 get benefit，都会看到哇，这些不同的角度，将来我们牧养的弟兄姊妹都会问到同样的这些问题的。当我们教导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参与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就是有 interaction 是最重要的。
那好，对不起，简单讲圣灵充满又怎么说，因为刚刚只讲了一半。